秦琼正在比武，傻小子罗士信赶到了。这段书叫一猛会二猛。《隋唐演义》这套书有两位了不起的猛将，头一个罗士信，第二个是来福尔。咱们前文书说了，秦琼收这个傻兄弟罗士信算收着了，给秦琼帮了大忙。这罗士信傻可是傻，没傻实心儿，心情特别热，拿秦琼就当亲哥哥，一会儿不见就想的慌。秦琼离家前交代的清楚，说你别跟脚，我办事儿去，一会儿就回来。
哥，你快回来。
秦琼走了，这罗士信呐、坐也坐不住，站也站不住，在院里来回直溜。
我还不回来，我哥咋还不回来？
他就闹心。后来还没回来，罗士信待不住了，开大门就往外走。老家人秦安知道他缺个心眼儿，怕他走丢了，秦安就出来把他拦住了。士信呐、你干嘛去？
我找我哥。
一会儿就回来。
什么一会儿一会儿？等这么长时间没回来，我想他，我找他。
你说秦安能列得住他吗？他一屋了，秦安就一溜滚。后来秦安没有办法了，一想可也是，我兄弟出去怎么这么长时间没回来，这节度使衙门找他干什么，别发生意外，也是不放心。请示了夫人之后，就领着这傻英雄到了节度使衙门，要没人领着他也找不着。到了门上这儿了，说什么把门的也不让进，老头怎么说也不行。罗士信等不及了，傻英雄苦着脸一听，什么不让进？我哥在这儿呢，你们还不让我进去看去，太不讲道理了。他迈步往里就闯，军兵们过来一拦着他，他一扑棱，
全你娘的，
一扑棱就一大片，就好像那几岁的孩子似的，在他面前无能为力。故此罗士信他闯到花厅，罗士信三下五除二，三忙活两忙活，也不知怎么捂着的，让罗士信把来护尔的腰给抱住了，旁这家抱住，
小子出去吧你的。
咣当，咕噜咕噜咕噜咕噜，让罗士信像扔球一样扔出有两丈多远。来护尔可也不善，你别看摔出去了，身强力壮，跟铁疙瘩差不多少，没怎么地，
一咕噜声站起来。好啊，
你敢摔我！又扑奔罗士信，三下五除二，让罗士信把他膀子抓住。
哦，趴下吧你阔头，
摔了个狗啃屎，大伙哄堂大笑。来护尔挂不住了，由打地上一咕噜声起来，就奔那兵器架子去，靠着墙角摆着兵器架子，刀枪剑戟斧钺钩叉，什么家伙事都有，他眼珠子都红了。过来，抄起一条大铁枪来，一涮这条枪，把挑了你，一个箭步跳到罗士信近前，后打一压，前把一翻，哎，吃楞奔肚子来了。你看那个拳脚啊，还有缓冲的余地，比方说躲不开，挨一下子，顶多打青了，打肿了啊。再严重了，或者遇上什么特殊的掌法，打骨折了，到头了。可是枪这玩意儿是凶器啊，那要穿到肚子上，穿糖葫芦了，这就要命了。这玩意儿，秦琼在旁边一看，啊，秦琼心说：“这可怎么办？这要把我傻兄弟给伤了，我 我也不能活了，我娘就得活活疼死他。
哎呀，
但是干着急伸不上手。哎，罗世进呢，你别看不会武术，经历多见得广，他在大王庄跟王玄王君可在一起，那都是绿林人，天天在那比武，他再傻他老看，他也看出点门道来。再说他知道这边扎生不好受，能叫扎生？层棱大铁枪给一扎的，他上步一闪身，啊，这枪尖子贴着他肚皮，层棱就过去了。傻英雄也急了，一伸手把枪杆给抓住，藏着吧，你给我，你给我，我就不给，我就不给，你给我。你说这两个人多大的劲儿，三枪两拽，把这条铁枪拧成了麻花，后来枪杆都歪了，跟弓背差不多了，那还能打仗？最后枪也废了，扔到地上，来会儿到兵器架子那，又抄了把扑刀，刚把扑刀拿起来，罗世信也急了，急了。罗世信往旁边一看，地下有石头墩子，石头铁锁，练武的地方，他抄几个大石头墩子，就是那个举重健将举的那墩子，当中是杆儿，旁边是石头的大圆盘，哪个个大他挑的哪个。这墩子也能有400斤，在他手里头跟玩具差不多少，他抄起来就抡圆了，啊，去你妈的，啊，把来虎尔的刀就崩飞了。没等来虎尔转身呢，他这棍子就下来了，我拍死你！那家要嗨到脑袋上，削到后背上，立刻就得毙命。秦琼一看要出人命，不管怎么说，这是朝廷的命官，皇上派来的，那要给拍死，咱们一家人都活不了了。秦琼也是个机劲儿，往前一杆木，冒着生命的危险，把这盾子这杆儿啊，用两只手托住了。喷，喂，你还不给我住手？我这哥哥过来了，真听话。罗世进往下一撤，把盾子才放下。哥，他欺负我，你还不叫我打他？我的傻兄弟还不给我退下，是喽，听你的得了。堂弟一看，乐得俩手都拍不到一块儿了。哎呀，堂弟一说太好了，好极了，该这回教训的不轻，也叫他知道知道马王爷三只眼。但堂弟呢还不能太露骨，赶紧过来带着几个人用手相搀，把来虎尔搀起来。再看来虎尔那脸都青了头，
你动什么眼？来来来，你再比比。喂，
秦琼说算了算了，别，监军大人，这是我傻兄弟，吃饭不知道饥饱，睡觉不晓得颠倒，多有得罪，我这儿赔礼了。哈哈，秦琼，我服你了，我服你了，你这兄弟我也服了。哈哈哈，既然大帅叫你当七排长，我没说的，我同意了，大帅。你看着办，告辞了。来虎尔带着亲兵卫队狼狈逃窜，他走了。走可是走，接下仇了，接下来来虎尔是咬碎了钢牙呀， 心说秦琼螳臂还他妈有这傻子，等着我的，等着我的，我要想收拾你们我还费劲儿呢。哎，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呢，我找个借口我要出这口气。到了后文书真达到目的了，他把罗士信都收拾坏了，就这小子他有权呢，他走了。堂弟一看他走了乐坏了，叔宝啊叔宝，哈哈哈，我给你贺喜了，刚才你亲耳听说他没有意见呢，我怎么做都可以。叔宝一言为定，你就算我节度使衙门的四品棋牌党，我给你两天假，到第三天头上走马上任，你来上班治工吧。多谢大帅。哎呀，秦琼长出了一口气，述说简短，辞别堂弟，领着傻兄弟到了门前，找着老哥哥秦安，一边往回走一边谈论。秦安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他没进来。兄弟怎么的？吓死人了，是这么回事。哎呀，我看见一员大将气呼呼出来，领着一伙人走了，就是他，他就叫来户儿。不过我担心呢，将来要遭报复，那怎么办呢？事到如今只好如此了。听说兄弟当了官，秦安也高兴，回家跟母亲说了，老太太认为也是正路，谁不想当官呢？朝廷的四品命官也算说得过去了。亲戚朋友齐来祝贺，秦府门外车马迎门，哎，大家都来祝贺。以后秦琼开始上任，这个上任呢也叫上班。就这么的呢，秦琼这个人非常实在，每天都是早早的来，晚晚的回家，那人多可靠，跟济南大帅唐弼两个人处的是亲密无间。唐弼一看秦琼这个人真是个正人君子啊，能耐还大，还客气，办事情还认真，你交给他点事儿，你就放心，别说第二句话，准保提前完成，而且尽美尽善。哪个单位不希望这样的人？都欢迎这样的人。就这么的，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，一转眼到了十月了。十月了，山东还不算冷，但是要奔冬天过渡了。这天秦琼刚要回家，有人把他叫住了，说大帅请你，有急事跟你商议。秦琼不知道什么事儿，晚回了一会儿家，赶奔西华厅，一看堂弟啊正在里边等着他呢。叔宝，来来，坐下坐下坐下。大帅，您找我有事？哎呀，秦琼啊，公事面上你管我叫大帅，我没得可说，私下咱是弟兄，你就管我叫哥哥就得了。哎，你怎么这么称呼？叔宝，坐坐坐，我有事跟你商量。那么哥哥，有话只管说，叫我干什么？叔宝啊，我左思右想，有件大事儿非你不可。哦，什么事情？这不是进了十月了吗？正月十三呢，到了正月十三的时候，越王杨素寿诞之日啊，普天之下都去得给祝贺呀。我不介绍这个人儿，大概你也心里有数。越王杨素还了得，当今皇上的哥哥呀，大权在握呀，要说升官也好，要想倒霉也好，他一句话就决定你的命运，就做出决定来，所以谁也不敢得罪他。我在想，正月十三离现在虽然还挺远，但是道路太远，要提前动身。我呢也备下一份厚礼，这份厚礼太值钱了，非你亲自押运不可。 我说宝，咱衙门事儿也不多，你能不能抽出身子进京城去一趟？你把这份厚礼送到京城，送到越王杨素府挂上号，人家收了，你就算完事儿。然后在京里你再溜达几天，你看有些名胜古迹呀、哪块风景好，你再玩玩散散心，然后你再回来，这可是个美差呀。秦琼一想是这么个理，看来堂弟对自己挺信任，也很照顾，既然求到自己名下了，那不敢说别的，人家绷着脸就派你去，你敢说不去吗？你吃的是这种饭。大帅放心，这事就交给我了，我一定送到京城，哎，妥了，哈哈，我就知道你不能驳我的面子。这么的，我给你几天假，回家收拾收拾，把家里的事情料理料理，家里事儿你放心，哎，有咱们节度使衙门照顾，不愁吃喝，我每天都派人看老太太去，你这个尽管放心，你就安心赶奔京城。是，你看看你带什么人，你随便挑，合适的你就带着。秦琼说带多了人用不着吧，一共带八个人吧，四个伙计就是仆人，再带四名帮手，我打算在我的弟兄当中挑四个人，张转、杨和、李继、何辉，这哥四个帮着我就行。哎，行行行行，随你的便，没事，就这事你准备去。秦琼回家当晚跟老娘一说，老太太不愿意，不愿意儿子出远门，但是上知下派，迫不得已，你吃的是这碗饭呢，你拿着个朝廷的俸禄，你不干活能行吗？老太太就点头了，告诉秦琼，你只管放心，不要以老娘为念，我身子骨挺硬实，你放心吧。又跟妻子贾氏做了料理事情，跟孩子家里的事儿，一仆一姐全做了详细的安排。另外对傻兄弟罗世信不放心，秦琼啊做了半天工作，这才做通啊。罗世信非要跟着，秦琼心说傻了吧唧，我能带着你吗？那是京城啊，天子脚下呀，一旦捅了娄子，那可就麻烦了。好容易劝的罗世信点头了，
哥早去早回，我想你，
几天我就回来，这回不准你找我，你记住了吗？
我记住了，
好好替我孝顺母亲，母亲离不开你，
明白，我也离不开老娘。
全交代清楚，秦琼赶紧到节度使衙门办手续，领批票礼物全都备齐了，又领了足够的穿资路费，九个人九匹马，这一天才起身上路。其他的事咱不必说了，千里迢迢赶奔巴水长安，就是今天的陕西省西安市啊，那是京城啊，又打山东万水千山，那个年月不是徒步而行，就是骑着牲口，要不就是坐普通的那个车，那得多长日子，但这个时间还从容，所以秦琼这一算计，咱路上不必太着急，累了咱就歇一天，风景好呢咱就逗留一天，看看玩玩，反正不误这个时间就可以，正月十三之前咱赶到京城就算完成任务。跟秦琼出来的人都高兴啊，因为什么？秦琼大方，刨除领的公款之外，人在家里拿出不少钱来，吃饭都是秦琼报销，我请客，大伙儿蹦子不用花呀，吃香的喝辣的，而且秦琼这人为人宽厚，跟他在一起特别舒服，所以这八个人不管是棋牌官还是伙计都非常高兴。单说这一天走到河南灵宝地界，到了灵宝县，走到大山里头，秦琼一看，虽然说十月天气了，这个地方树木并未凋零，天气比较暖呢，仍然是枝繁叶茂，这大山什么地方 他告诉手下人留神注意，因为这个地方太卑太险恶，就这么都提高了警惕了。正往前走着，有个火器眼尖，哎，二爷，一匹马。秦琼在黄表马上掌身一看，可不是吗？一匹白马，但是光是马没人骑，这匹马威武灵都挂着，鞍颤交环鲜明，前面又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，顺着山路从树林过来，正好迎着他们面来的。哎，怎么没有骑马的人？哎，这马还挺有灵性，一看前面有人了，他不跑了，扬起脖来，前面又打打打打打打打，就地打沫沫。秦琼懂得，这是马呀，呼救。你看他不会说话，这表情是呼救。人家耶，站站！秦琼赶紧从马上跳下来，把这匹白马牵住。兄弟们，出事了！骑马的主人怎么没了呢？看这马的意思是前来呼救啊！咱们大伙找一找吧。看看是不是出了事儿了？哎，对对，我们看也像，就顺着这匹马来的那个方向，他们四外寻找，不到二里地，山下是一片密林。秦琼往密林里边看，这挂着一个人，怎么挂着呢？上吊了，在那树杈上拴的丝绦套在脖子上。这人垂直，看这意思时间不短，晚来一步这人就挺了，就完了。哎呀，不好！秦琼众人赶紧进了树林，下马的下马，拴马的拴马。秦琼强步起身过来，把这人腿抱住往上一松，其他的人用宝剑和刀子把绳拉断了，把这人给救下来。这人直挺挺往地上一躺，秦琼赶紧进行抢救，马子前心捶打后背，活动四肢，晃脑袋，趴到耳边呼唤：“哎呀，哎，醒醒醒醒！”又把他招起来，靠到树上，盘起腿来给他晃动，进行人工呼吸。那年头没这个词儿，但是这意思就是人工呼吸。经过一阵窝吧不要紧，好半天这个人这才明白过来。脖子勒这印还挺深的。利用这机会，秦琼在这蹲着，是定睛瞧看。